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周六哈，这个月的最后一次。先回答贴吧，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1174楼，今天就从1176楼开始回答。贴吧匿名1966，晚上磕头行不行？正常人都是晚上该休息的时候最好休息啊，因为这颠倒黑白对，人体不是很好啊。当然，你说你的体质特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经过，医院鉴定之后说你特殊还是怎么特殊啊？反正你乐意就可以吧。只不过我想说的是，你21岁可以通宵玩，我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通宵玩过啊，第二天正常也没啥大不了。但是等你30、40岁。年纪越大啊，通宵一天可能后边两三天都提不起精神啊，所以人还是有正常的作息啊，这个遵守这个作息的规律是比较好的，所以晚上11点之后睡觉，到至少到第二天3点4点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寺院也是11点到3点，这个4个小时睡觉的，如果是一直打坐的人，那还是可以。可以，晚上也可以打坐啊，但不是的话啊，最好还是该睡觉就睡觉啊。当然我说了，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儿，你觉得啊，凌晨磕头好，那就磕吧。下边有个问题，观佛可不可以观地藏菩萨像？这可以呀。后期转事情，事情提不起来，这个很正常啊。你看你21岁，你有谈过恋爱吗？还有这个。这个我也说了，这个情绪是，所谓的普通人之间说什么情商高啊，那是控制情绪，就是把升起来的情绪啊，感知之后压一压，或者试图找别的办法来转移这个注意力，让自己情绪不那么爆发啊，这种叫情商高。但是我们修行人是要做到，可以把情绪勾出来的啊，没有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把它升起来，尤其这细微的情绪啊，思情怡情，所以一开始做不了很正常啊，慢慢练着就可以了。你说我能不能直接拿功德求观音菩萨让我有事情的能力？这个理论上是不可以的，但是它可以在它的加持力上，你可以短暂的体验一下，这个可以的啊。这个前面也讲过了啊，有些人在境界还没到的情况下，可以短暂的体验一下高境界的状态。之后过了那个之后，就很长时间都达不到那个境界，因为你实际境界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只是在佛菩萨加持下。体验了一下啊，体验这也是佛菩萨引导人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只要真的体验过了，才知道怎么修行啊，再往哪个方向努力啊。光看语言文字啊，别人教的还是有限制的啊，不是那么完满的，只有自己体验过了才是真实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圆满境，功德就是全部回向给对方的情况下，你自己留6分，人家得1分，大概是这么算的。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绝对的数值，就是对普通人来说大概这样的意思啊。对，尤其是人啊，动物啊，什么其他的又不算，就是这个世界的凡夫来说，大概就这么算的哈。还有前面也讲过啊，这个功德是根据布施的人和接受的人两者之间的境界。高低来判断的啊，高两个人高境界都高的话，这个功德产生的多，回向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你的境界越高，回向的效果越大，你就境界低，就是回向的效果少，功德福德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需要的资粮，可以说就是社会上用的钱一样你要在这个上社会上混，那就得需要钱吧，所以轮回内是需要功德和福德的。但是轮回外的世界是没有功德福德这一说的，受益是以何形式？这个是你是往修行方面求的话，可以在修行方面少点障碍；你是求人间福报的话，福报可以多一点，这个根据你的情况你这个做功德福德的人，他具体想要什么，还有他的业都要看啊。有些前面讲过这个业，你的业里就必须承受这段时间，比如贫穷啊，这段时间这10年你就必须得穷，这个是你的业力写好的，那你就算用功德福德也很难让你暴富， 啊，最多把这个穷的时间稍微减短一点，这个可以。但是呢，彻底想改变这个不太可能啊。所以，已经写好的命运的剧本大剧本，这个大框架是有点难以改的。只不过恶也是，可以降低程度，还有好事呢可以提高一些程度，这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加持力啊，加持力也说过啊，加持力，这个佛的加持力是恒定一直存在的，恒定的。是我们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把很多加持力挡在了外面，所以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减少的话，加持力就会提高。下个问题。下边你说的都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功德、福德都是在人间的，还有天界，天界到了那个没有欲望的时候，没有情绪、没有欲望的世界，他们也没有痛苦，所以你想做功德、福德也做不了。但是呢，他们也是有功德福德的，只要是轮回内的他就有，只不过在那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做功德福德，只不过单方面的单方向的消耗福德功德而已。菩萨当然是菩萨罗汉已经在这个轮回外的菩萨罗汉们是对功德福德不执着的，但是呢，他要进入轮回段还是会用到。下一个问题，极乐咔咔。不用枕头睡觉，平躺睡觉会打呼噜严重，还有胸闷憋醒啊。你是不是有点驼背呀？还是脖子是不是长期的这个向下弯着，所以已经有点那个骨头位置有点错了，就是往下弯了，所以往后平躺的时候它会压迫到气管啊什么的，这个需要慢慢改。你不要一下子就用平躺不用枕头，那可以用低一点的、矮一点的枕头，慢慢来就可以了。你这侧睡好，侧睡是吉祥卧，这种卧法是有的，但是呢，对普通人来说，一开始初学来说，并不是很合适的，因为咱们大部分人不可能一直是一个姿势睡觉的，还是翻来覆去的睡觉，其中最多的用的还是平躺的这个姿势，所以还是用以平躺的这比较好，而且侧身的话，这个吉祥卧是用手，我枕着一只手的。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枕这只手，因为手压久了也会麻。所以你还是按照这个，就用正常的枕头睡，只不过枕头矮一点的，只要你舒服的程度的，就先试一试比平常用的枕头稍微矮一点，慢慢改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诸位 A，工作方面的事，这个你随意我觉得。你不要认为你在欠公司的时间什么公司钱的，你的工作公司赚的是大头哦，你为公司创造1000块钱的价值，那公司可能赚600，你还替你给你交个100-200的税，最后到你那儿也就只有100-200，所以你不要想着什么公司你欠公司什么的你只要在领导安排的工作完成就可以了，还有是你想在工作上、职场上有所进步，什么或者是升职吧，有想要个前途的话，那就人家让你干80分的工作，你就多干一点，让你3天内干完，你可以2天半内干完之后就，上去说了但是你不要半天干完这个如果一般正常的领导他还是有想法的，知道3天干完的事，他大概知道这个呢是。这个是干3天能干完的事，你要是半天就干完了，这个可能人家就有点不太相信，或者要重新查一下，或者总之，不要过多的超过他的预期这个不太好，因为这个所谓的内卷嘛，这就是通常说内卷，你还有考虑周围的同事们的工作效率这些都得考虑，你不要一个人猛冲。做的中等的差不多的人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进步的话，稍微好一点就可以。就是职场上有升职的话，想要升职的话，就稍微好一点就够了。这种让你及时汇报的，那就看情况那让你3天内完成，那大概差不多就可以。还有，你也要有智慧，能看穿，是不是领导在考验你，是不是在拿这个的事情来考验。这个就看个人情况了，每个情况都不一样。还有下一个问题，工作摸鱼的事，这个我能怎么说呢？你想摸就摸，你想干就干， 啊，只要把大部分的工作都完成了，该拿工资就拿，啊，正常干活，正常上班打卡，该摸鱼就摸鱼，这个就看，时间长了你自己都会有个这个经验的啊，自己都会有经验，什么时候可以摸鱼，什么时候不能，这个都有想法的，啊，不需要外人教，你也看看周围的人怎么办，像你看这些人早上上班先打卡再去食堂吃饭，他们是占用上班时间来吃饭，啊，但是呢也可以说，也可以也不能说他不对吧，因为你的这工作性质嘛。有些工作像流水线上的工作是你不能这样搞的，啊，那就是一个，打螺丝的机器吧。但是呢，有些工作是像你说的这种，可能是创意类工作啊，什么只要老板要的就是结果，这样的工作都是要的是结果，所以上班时间呢也没有什么锁死，啊，所以回家也可以干活，不工作完成了上交结果就可以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方面就不要太纠结了啊。啊，更别想着什么你欠公司的钱了。念大悲咒，情不自禁，思念阿弥陀，这很好啊。你能思起来那就思，思不起来就观，观不起来就念。思佛是最好的修法啊，只不过因为做不了，所以才修下边的。好了，下一个问题。劝人堕胎，劝人堕胎是有果报的。这个也的确有果报，这个我也看过一些个真事，所以，劝人堕胎不好。但是呢，作为医生，有义务把实情告诉他，然后让他自己决策。啊，你只要把实情告诉他，他要这样放着的话，对母亲会有影响。你把这个实情告诉他，然后呢，堕胎的话又怎么样？两种情况都告诉他，然后，你不提什么建议，你就说完就可以了。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啊，不要过多的干预人家的决策啊。下一个问题，尼姑厘米，华盖这个八字命里的一种用神还是那叫什么来着？我都想不起来，你学的时间长啊，的确有这个说法。如果你觉得是的话，那挺好啊。这个命理和我们佛学不是一回事啊，你不要拿这个佛学来看，而且。通常算命的人就容易把那个好的呢，就，当做真的来追求，不好的呢就想着避开，因为这个习气，所以佛是不建议算命的啊。佛法是要求你认命啊，接受命运，然后承认自己的过错、错误的，以前的不好的习气和错误的那种行为，也就是业恶业，然后当下开始改变并不是让你趋吉避凶的啊。我们正常修行人是认为。坏事来了啊！修行的过程中，坏事来了，那就当恶报，承受完恶报，就修行又可以上，往上走，往上提升一个阶段啊，所以都是好事，我们是这么看的，所以也不建议去算命啊什么的。只不过如果你在人生当中尤其是在家的人人生当中遇到一些个，当下马上要决策，但是你也没有那么多信息可供参考，很迷茫的时候，也可以去算一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命理学你可以看看，你觉得对你有用处，信也无妨，但是不要把它当做全部来看啊。命运也可以改变的啊，八字上的命运啊，经过一些个修行，还有布施啊，那些行善咒也可以改变的。你认为你自己是为修行而来，那挺好啊。下一个问题，QUDY8NA。修法呢，我建议还是用常规的修法，不要用稀奇古怪的啊。你有淫欲，如果他自己升起来了啊，你也不要刻意的克制，但是呢，没有必要故意引出来，故意去想，你可以，你可以念佛啊，什么念咒啊、念经啊，这些个都可以啊。还有关丹田这种方法啊，什么一开始腿疼啊，那肯定是下边不通嘛，那就可以用关丹田的方法也可以。只不过你这个方法呢，我是不那么建议的还是用正常的方法。还有，太痛苦没法坚持，就也可以休息不要把自己憋那么逼这样很容易遇到一些困难之后就有了挫败感就退缩慢慢来，慢慢来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嫖娼算不算邪淫？这个我们专门讲这个业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就是业是和。 他人互动当中啊，其他众生互动当中，相互之间都有情绪的变化，啊，这个嫖娼就是这种事儿，是结缘的事儿，结缘并且业，往这个不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双方都是以贪欲来的，你是淫欲啊，对面是贪钱，啊，都是用贪欲来的，并不是，那种我们想象所说的美好的爱情啊，不是靠这个的，啊，凡夫之间虽然谈不上什么，爱情本身也是一种执念执着。啊，所以和那个菩萨的大呀，和这个大菩提心呢，这个比不了。但是呢，至少，凡夫认为的正常的好的爱情，应该是为对方好的吧？啊，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啊、执念呐、啊，是应该为对方好的。但是你这个嫖娼的目标、目的和双方啊做买卖的过程，都不是这种美好的祝愿，而都是欲望，而且这个欲望以后会越来越多啊，这种事越来越多，也就是和这样的人结缘。啊，可以这么说，你要成佛的话，你嫖娼过的女人你都得渡啊。这么说吧，你要成佛的话，这些你嫖过的所有女人你都得渡，都得把她们带到阿罗汉为止啊。所以，你自己想要不要结这样的缘啊，这样就可以了。至于手淫呢，啊，这个个人行为啊，个人自己就是发泄一下淫欲的啊，这个就不能算，因为不能算是结缘啊，没有和其他众生结缘，所以你只要把淫欲灭了，这个。手淫啊，什么这种行为的后果就会逐渐减少。他手淫呢，肯定是有点损害身体的，损伤身体，也有点损伤福报，这是有的。但是呢，啊，这个你不用太过于介意，你只不过只不过怎么说呢？啊，对外宣传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说啊，这个是好事啊，它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只是我不认为它是邪淫，因为邪淫是和其他众生互动，甚至伤害别人的时候才叫邪。好，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极乐是我家湿婆，你想去极乐世界，这个你老是想着我要去极乐世界，这也是一种愿吧，去往生的愿，这也可以啊，经常想起来这很好，平时多熏陶自己，等你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关键时候啊，你能继续抓着那个念头的话，更容易往生啊。下一个问题，跑腿的问题，这个你随意啊，只要首先第一步是能坐着，啊，能坐着啊，身体动来动去也好，脑子里妄想纷飞也好，你先把腿盘着能坐上你所要求的那个时间1个半小时，然后在这之间，做什么都无所谓，这个时间段也谈不上什么心法，这毕竟是熬的过程中啊，心法不重要，只要能坚持下来，看着手机也行，先坚持下来就行。你能坚持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以后慢慢会前面这个安静的时间，你不需要去追求拉长时间，它也会逐渐延长的啊，逐渐延长。所以这个不需要，给自己造成什么过多的压力，或者给自己创造什么更高的目标，这个没必要，只要把打坐的时间拉长就行。下一个问题，不管什么修法，在凡夫阶段，你只要能够思起来，一直抓着四个事情不放的话，比所有一他修法全部是高的，啊，这个能和思情同样级别的只有一情啊，所有其他修法都比这个低一段，第一个阶段，所以你能思起来那最好啊，所以什么安般法门呢，这些个都比思情要第一个阶段啊，安般是观呼吸的，也是初禅境界的，他一直关注着身体的话。啊，甚至连初禅也没有办法稳定的进入啊，因为身体这个是属于生根触觉，是下三根的，要把下三根暂时熄灭的时候才能安住于初禅。他一直抓着观察这个下三根的话就进不了。所以你能思起来最好，一直参思情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你修的方法没有问题啊，你就这么来就可以了。只不过如果你年轻的话，磕头就稍微增加一点，一般磕大头一般15分钟以内能磕108个，所以至少磕个半小时以上，也就是2圈，216个，从这里开始，这才是开始，因为半小时之后开始就出汗。一般情况半小时以内还没到完全出汗的程度，你稍微出点汗才算是磕了头了，排了毒了啊，然后再往上增加啊，年轻的话，一天磕个1、2个小时都很正常，2个小时就是700-800个，1个小时400个，这么算啊，至少400个到600个，然后打坐看看， 打坐身体舒服就好。如果是你磕的太多了，气消耗多了，反而变得不太舒服，就腿疼的厉害。这样的稍微减少，你的体能上来就可以多磕，啊，反正这个140个是对年轻人来说是太少了，刚刚开始转进入状态的时候就结束了。那下一个问题，小米多多抖多，你说梦里听到一个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是没有形象、语调、情绪的啊，甚至也不是，也不能说是有声音，但是一串文字，好像有人对你说话一样，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修了多长时间，你至少把一个咒修好哦。在睡觉的时候，只要有不好的东西接触接，试图接亲接近你，你就可以自动的念咒啊。这个程度的话，一般不好的那些个什么天门歪道都可以挡在外边了。那这个情况下啊，佛菩萨给你加持的或者给你一些信息是的确是真实的，所以你就按照他说的先做一做啊。因为可能是你这后脖子的这个穴位没打通，所以他让你往这里。往这里用功啊，就是把那个气引上来，后脖子是气从背后开始往上来的，啊，就是引到上边，然后再到头顶，然后再脸前面这个中线来下来，你试着看看吧。然后下一个问题，定中看到的一些其他人的所谓的元神，原型或者什么，那种说法，这个是。一般是阳神状态，一般欲界定到初坛的人是有阳神的，而且这个阳神是接近于人形的，所以能有形象。从二禅开始，阳神变成了发光的球体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形象，但是能看到一个光球，这个光球还有颜色，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有报身，这是这个报身的化身吗？不是，就是比这个报身高一级别的阳神。这个以前第一本书里说过了，意识自信。如果是主人的话，我们这个肉身是木偶，那木偶和这个主人之间还有一根线，这个是阳神，所以，佛菩萨是通过想显个化身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意识来先控制阳神，再控制肉身，这个有顺序，但是呢，也可以超越这个顺序，直接变出一个化身来，所以这个你看到的，首先能看到这个不是什么报身的化身。而是就是报身之上的，那个阳神吧。道家经常用元神这个概念，这个道家叫元神，也叫阳神，但都怎么说都可以。这个只是名相而已，不用再一样。鬼看大修行人，我们凡夫看大修行人，看到形象也不一样。凡夫，请问这个肉身背后和上面形象，我们的报身和上面的阳神，它是什么关系？它其实，就像前面说的，这个阳神是控制肉身的那根线，但是我们执着于啊，普通人执着于我们这个肉身的情况下，这个阳神是很混杂，它存在，但是它的形象几乎和我们肉身是重叠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自认为这个肉身自己，这个时候阳神它还没有完成那种往球形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那个有修行的人看了，他就是普通人，看不出。能看出啊，他只是个执着啊，什么各种多的那种状态。如果他是修行人，对吧？在定中观察啊，就能观察到他这个阳神是有颜色的，不一样的。一般大部分人，这以前书上说过啊，大部分人众生都是阳神是黑红色的，修行高的人是有粉色的、灰色的、有黄色的啊。报身可以跟他交流嘛？你要说交流的话，那就不是一个人了啊，你这个阳神和肉身不是一个人的了。不可能的，就是阳神就是阳神，报身就是报身，但是它是都是属于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不同境界的状态而已。所以也有学生说自己打坐的时候和自己的自信什么交流了，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信息了，那也是他把这个意识的结构没搞清楚啊，他只是进入到清净的状态里，然后自己的意识里生出一些妄想，他本来平时里生不出来，他以为是和自己的什么自信交流，也就。误以为这样，或者说其他什么众生给了他一些信息，他以为是在和自己的自信交流啊，这样就有这样的错误的想法哈。下一个问题，猫猫一，上盘3个小时还是脚脖子疼，就是你这个姿势，腿盘的对不对？就是把这个脚后跟抵到股沟这里，这样的话脚脖子就不会扯到，因为痛感会少一些。但是如果还是疼的话， 他只是这个筋被拉扯的话，那没有什么影响，下次打坐照样疼的地方照样打坐也没有关系，只是筋疼的话不是骨头的问题吧，就可以，没什么问题，筋是它自己会慢慢拉开的，疼一段时间后它就裂开了，就像小孩子年轻的人学舞蹈的时候那个劈叉，它也是需要拉开的，第一次拉是很疼的，所以一旦拉开了就不疼了，而且靠这种。打坐这种方式拉，他也不可能把筋给拉扯到什么受伤啊、撕裂啊，这个程度是做不到的。我们正常人做不到，你硬掰也做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不用太担心啊，稍微疼一点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啊。我也以前有过一段时间就是这么疼的，但是呢也不太介意，反正正常生活还能过就可以了。还有下一个问题，眯了个喵，善巧方便修行。日常工作可以结合修行结合吗？对凡夫来说，先把修行和生活区别开来。每天一两个小时专门打坐，或者专门念经，或者专门抄经啊什么的，专门磕头，专门拿出时间来做，先从这里开始。然后修行的时间不断延长，还有你在修行的沉浸的程度，在意识沉浸的程度时间达到一定境界的话，它可以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一直维持念佛、思佛啊。那么这种状态是可以的，但是一开始就不要想着什么修行和结合，你平时都能修行的话，那你不是普通人了。一开始你就要专门拿出时间来修行，每天早晨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这样修，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坚持个几年，坚持3、5年都未必能把这个日常生活的时候还能一直抓着什么事情啊，一直念着佛啊，这个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有些人就手里一直拿把着手串啊或者什么念佛机啊，一直念着。这个都是修了很长时间的人，下一个问题，折着悲咒，死后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子女知道的话，是否就不用烧纸祭祀了？这个你随意哈，的确是不需要，是不需要，但是祭祀是我们活人之间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就做给活人看的。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也可以；如果真的往生的话，就的确是。客观上是不需要的，只不过，还是去祭祀一下这也很正常。明知道他已经往生了，但是每年清明啊、中秋啊，还有什么重阳节啊，也去上坟扫一扫、磕个头啊。明知他不在了，还是做，这也是一种什么孝吧，一种孝啊。第二个问题，下一个问题，阳光啊，用分别心观察情绪和世间万物。和用注意力观察，感觉上有什么区别？注意力只能看到一个，一旦把注意力放到一处，那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但是分别心是可以同时感知到的，同时全部感知到的。就像你静下心来，不要起注意力，静下心来，好好感受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所有的感受，你同时都能感知到的，是不是啊？但是你一旦起注意力，把注意力放到某一处的话，那其他地方的、其他身体、其他部位的。感知力就会下降，下一个问题，清净2025拿丈夫的钱做好事，他肯定是有功德福德的他肯定有那这辈子会不会显现出来？这个有可能吧，有可能这辈子也会显现出来。有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他就开始走好运了我看群里也不少人那么说的家里人开始走好运，什么赚钱的那位会赚得更多了什么的也会带去下一世，也会带着去下一世，这个肯定的。至于能不能去更好的地方这个是要综合考量的，不，还是要看他的习气，这个习气是硬指标，他有淫欲就肯定去不了初禅天，是吧？淫欲就只能是欲界天以下。有杀生吃肉的邪气，那就去不了欲界天，只能是人间，所以福报很多的话，那就去人间在人间做一个有富贵家，是出生在富贵家有福报的人。下一个问题，这个供牌位的事，你说的对鬼吃过的东西就容易腐烂，但是供佛菩萨的反而这个腐烂的速度会拉长，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你是不是供在一起了？首先，先供佛菩萨，然后把这个祖先的牌位放在佛菩萨的下边， 这样一起供着哈，一起供着，然后东西它菩萨在上边放一些，然后在这个家的面前也放一些啊，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要两个分别开来，因为佛菩萨会保证啊，你这里来吃的那些个鬼道众生有什么有是的确你要供的那些个人，哎，如果啊没有佛菩萨的，不供这个佛菩萨，只供那个家族牌位的话。如果你的心术不正的话，有可能会引来一些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吃啊。下一个问题，胎盘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以前的人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给他医院会给你这个生产的母亲吗？他会给你吗？可能他们就自己处理掉了，啊。以前都是医院里他们自己拿去了，什么卖啊什么的，做成药啊啥的，都不跟什么那个当事人说的，我不知道你这现在怎么样啊？这个吃啥的我倒是不建议啊，不建议。但是也有一些病是的确是，的确是，吃了会有些效果的，所以说，你觉得吃了都没事是吧？你倒可以说，但是我倒是建议，能埋掉啊，烧掉是最好的。这个也谈不上什么因果，因为是你作为这个胎盘的主人啊，如果你是这个胎盘的主人，你愿意把它给别人吃，啊，这个倒无所谓。但是不知情的话，医院不知情的情况下，通常都是医院他们自己处理掉，有时候会卖掉啊，什么做成药啊，这种事的确有，所以你想把它要回来，这个倒是可以试一试啊。我是不建议自己吃啊，或者交给别人吃的。好了，下一个问题。眯了个喵，加持是一直在的，佛菩萨一直在。你只要有这个大菩提心，每天坚持修行啊，戒心、善心、修行都有了，加持一直在。只不过在你需要的时候，那么来一下，你就觉得啊，自己受的加持很大而已。平时是一直就是在的，所以你不要去想着什么感应佛菩萨加持，你就要正常生活、正常修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肯定会用。你能接受的方式给你提供加持的，所以不用想这些问题啊，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工作顺利啊什么啊，尤其是你想修行，好好修行的话啊，他会给你安排更多的时间来啊，还有你想要更多的时间和健康的，还是多做功德哈。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平时很多人见鬼，见到就是那种佛教说的六道中恶鬼吗？还是中阴身？两种都有，不过中阴身是不能长时间逗留在人间的，除非那个是有一定修行的，故意逃避那些鬼差追捕的那些个中阴身。大部分情况下啊，都是鬼道众生、恶鬼众生，他们是那些个自杀的鬼呀，还有一些鬼是，的确逃避了追捕，跑在外边了，从下边跑出来之后没有回去的，也有一些。但是呢，这些个漏洞也是在计划中的啊，就是设计当中的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一般情况是见不到的。还有他们也不是那么大白天可以到处闲逛的啊。一般正常的鬼，没有得到许可的鬼是怕阳光的，所以都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还有下一个问题，出院往生极乐或堕善天再回来最快是多久？这个不好说啊。你去极乐世界的再回来，肯定这里已经不是当下这个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代了。可能是弥勒佛啊，或者其他佛啊什么的。普遍情况要多久？说真的，普遍的从3000年，在这个3000年传法当中，比如说前最初的1年里，有人去了极乐世界，他回3000年内回到的娑婆世界的，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就是说，你去了肯定超过3000年，这辈子这个文明阶段就是错过了，就不会再回来了，之后的再说吧。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你有心回来渡人就够了啊，不要想着什么，到哪个文明阶段，特别是，哪里去渡什么人，这些个都是不必要的，给自己设了限制啊，这反而对你没有好处。你只要有大愿啊，未来机缘成熟的时候，能力够的时候，先来渡和自己有缘的人，有这个想法就够了。还有什么方法下辈子继续投胎为人？这个你只要想着下辈子继续投胎，这样就够了。 你只要有这个足够的福报啊，这辈子持续修行了，那下辈子投胎为人是没有难度的。而且你修行，你有大菩提心的话啊，佛菩萨会给你安排下辈子继续修行啊，下辈子还有消灾也都给你安排好。啊，不过我建议你还是这辈子尽量走啊，因为下辈子会变成什么样，咱们都不知道啊，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虽然说150年是计划好的，设计好的剧本，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变化，但个人的情况，个人说嘛，有可能又会遇到什么一些事情之后又开始。有了想法啦之类的啊，所以，最好还是这边走是最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日常锻炼略好的地方，那肯定是啊，那比城市里在山上比肯定比城市要好一些啊。还有晒太阳对身体的确有好处啊，说身上一些个维生素啊什么的，需要靠晒太阳来合成，所以，每天出去晒一会儿是有好处的。啊，下一个问题。WXBC9RJGCS 啊，回向功德给法界众生的话，他们是平分你的1/7，所以每个人得到的很少。回向给有缘众生，同样是你的有缘众生平分这1/7。回向给家人，回向给家人，同样是只能得到你的1/7。啊，就算财富共享，也是做好事的是你。并不是别人，啊，所以还是你的功德最大。还有回向给一切众生时候，则只有众生才会收到。回向给一切众生是一种发愿，啊，就是，一般的菩萨罗汉只渡和自己有缘人就够了。但是呢，有平等普化心、有穷极大悲心的人，愿意渡和自己无缘的众生。所以你发愿的时候，我也愿意为所有众生，回向功德。啊，这样你愿力更大，啊，所得到的功德也就更大。其中是不是只有和你自己有缘的众生才能受到？啊，这个不好说，有缘的众生是直接可以收到的，但是无缘的众生也会未来在某些情况下和你结缘的时候都是有影响的。啊，所以你想求个什么大愿的话，就会向给所有一切法界众生，这样就可以了。打工就是在还社会债，就是啊，打工挣了钱了，但是你挣的是小头，你但凡你出来打工，你挣的肯定是小头，老板赚的是大头，国家还拿走了一部分，国家收税是不是啊？这都是你创造的价值，但是，最后到你手里的肯定连一半都不到啊，这是肯定的啊，你看国家收的税是多少啊？一般情况下，那个消费税，光是那些不交个人所得税的人，他只要正常出去，去消费啊，就是正规的商业场所去消费的，至少有8%到11%的消费税，啊，这个在外国一些韩国啊、日本呐、啊，他这个小票上直接给你打了10%或者9%的消费税啊，但在中国是故意不打，但是他是有的，他一直在打，你去超市买个10块钱的薯条吃。那至少有8毛钱或者1块钱左右就是消费税的，你买个大件什么家电呐，它消费税又不一样，所以交是肯定交了税的，啊，你只要打工了，公司就给你交了一部分税，你出来消费也交税，老板又可以赚大头，哦，你赚的是小头，不是你自己劳动产生的那个值的全部啊，所以说产欠债了。啊，也按照以前的说法，就是，资本家正在剥削你啊，剥削你，你出来打工是就是承受被人剥削的，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打工就是还债嘛，啊，你一缕私情，你对地狱的景象啊有情绪了，所以怕下地狱啊，有这样的恐惧性，啊，一切的信心都是来自于佛菩萨加持，尤其是传法人还有修行人都是。佛菩萨加持怎么来的啊？就是你的戒心、善行、修行和发愿，这些都做到了，自然而然就有了，啊，所以你先把这些个都做了，还有你看那些个地狱，地狱它都有因的，有因这个因果的因，所以你不做这些个下地狱的因，从现在开始不做，然后呢，以往的过去的你已经做了，有可能你会下地狱了，啊，比如说 比如说前面堕胎了好几个了，那现在知道了有可能会下地狱，有这个念头的话，那你大量放生，大量放生10倍、20倍的放生啊，先去这个抵消一下啊，这个不能完全抵消，但是可以稀释一下这个下地狱的这个果报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你至少在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就至少不会下地狱，你还有时间继续修行啊。还有机会，还有就是你的修为够了，你的福报够了，和也有那个活菩萨来跟你给你仲裁，你和那个堕胎的孩子进行和解，让他们放下对你的仇恨，啊，这样给他们足够的功德。当然，你可能会受点报啊，什么，可能短寿啊，或者生病啊等等，这些个果报是有的，但是不至于下地狱。所以当下你能做的是就是戒行、善行、修行和大愿，这些都有了啊，这个地狱的果报也是可以灭掉的。不能说啊，完全彻底的、干干净净的灭掉。但是呢，你的修为足够多的时候，修为足够高、福德足够的时候，和你那个把你拖入地狱的那些个恶缘众生们和解了，那这个报就算结束了啊，可以这么说的啊，理解了吧？所以不用过于提前担忧那么多事哈，这是啊，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和上面的答案一样的，都告诉你了。还有，你对极乐世界心生欢喜，想去有去极乐世界愿望，那你的修为和福德够了，那肯定是能去得了的。还有大菩提心的话，那可以大幅的提高去的概率。如果你现在还年轻的话，你放心啊，只要修个二三十年啊，精进的修个二三十年都没有问题的。有些人是在去世的前，可能一年都不到的那个时候开始啊。拼命的念佛也有往生的势力，所以，你不要过于担心了啊，可以去的。下一个问题，心化世间。心化世间，你是作家吗？写小说的吗？写文章写得很好你说的对，就是真正要成道的话是很难的啊，但是呢，往生极乐不难，往生是不那么难的啊，所以。当下我劝大家都是先把目标定在往生极乐上，一是这一世往生啊，后面的修行到那里再说，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就如你所说的啊，先有广积功德福德，还有这个大愿力宏大誓愿，还有坚持修行精进修行啊，这些都做到了啊，往生至少是没啥问题的啊。所以先去那里再说吧，这个世界当下的这个。修行环境未来也会慢，可能变得更加不好吧，只能是这样哈，因为众生的这个根基越来越差，然后环境也会越来越差，这个没有办法，这一次的文明设计已经基本到快到尾声了吧，还有150年，所以这一世或者下一世这两世之内往生极乐世界是最好的方法，想在这两世之内想修成阿罗汉啊，说。不行，说完全不可能，这个这么绝对的话是不好说的。但是呢，还是有点难度，大概率不太可能，所以还是求往生极乐世界最好的。净化世界，这个你问种种烦恼是否皆源于认知局限？佛说了，圆觉经说，不能解脱是视障、理障的原因。视障是业，就是和其他众生互动当中，给其他众生造成的伤害，他们对我的报复的这种不好的情绪、报复之心和不好的情绪，让我沉入到轮回当中。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让我沉入于轮回当中啊。我只讲佛理啊，不说这个鸡汤文啊。你昨天也说了，不讲啊，对鸡汤文不感兴趣。你要听真相的话，就是这样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一个是视障啊，就是业障。这两个让人沉浸在轮回当中，无法解脱，你前面说的有些人是那些个老人啊，在困苦当中啊，他也看上去啊没那么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他也不知道真相，什么是理障，就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三个初始设定这些开始的所有的意识构造啊，这些个佛法的真相啊，他不知道，所以你说这是认知局限，那也是，不过这个局限。不是靠你自己能打开的，真相只能靠再来人来传播，你才能知道。这个理论上，一旦堕入轮回，根本走不出来。这可以说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可怕的地方。一旦堕入轮回的话，靠自己走不出来，根本。 这个在第二本书里专门说过了哈。那么就是什么情况下才能遇到再来人学正法啊？就是一个是福报啊，福报和智慧啊，福报和智慧这两者具足的时候啊，有概率遇到啊，这个也不是绝对性的，除非是有些人对这个世界有强烈的厌离之心啊，这种人就是可以遇到啊。这个就算他没有学到佛法，但是呢啊，他对这个世界很多这个痛苦的事情经历中之后呢。就想着不想继续玩吧，想结束这样的痛苦的生活啊。他也不知道这轮回不轮回，这个是知不知道在另一说。总之，他对这个世界有厌离之心的时候啊，有人告诉他是这个世界真相，这个时候有可能相信啊，但也不是绝对会相信的，他有可能相信啊。有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的给你这么多痛苦就是上帝安排的，就是让你去上帝身边啊，他也相信，然后去信上帝去了啊，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遇到正法啊，那也是有一定概率的。在我们这个维度上是这样一定的概率的，但是呢，在这个佛设计的文明的大轮回当中啊，这个法界的大轮回当中，所有众生都有必然会遇到佛法的时候，因为他必然会堕入地狱啊，堕入地狱了啊，肯定在那里有地藏菩萨在教嘛，啊，肯定有办法让你遇到法。虽然不可能直接让你相信佛法之后，追求解脱，这能不能改有这样的变化是每个人的意愿和意志力的问题，但是呢，肯定让你会遇到佛法的，只不过这个遇到佛法之后呢，有的呢拿佛法去追求个人福报那就这一次的机会就失去了然后如果是遇到正法之后呢，真的想往解脱方向发展的话他就可以遇到下一步的善知识，可以就更高的境界了。所以就是，佛法是根据不同的层次都给你，但是呢，每一次学完之后，学到之后，你怎么发心，能不能按照佛法的要求来发心，这个才是每个人就是他们的选择问题啊。有些人到了福报智慧很多的，到了一定境界，他也没有不生出发出离心，那就没有办法啊。有些人在福报和智慧再低的情况下，也能生出出离心，那就可以继续往上修了。所以，我劝大家呢，就是珍惜当下的这种修行的环境和，当下接触到的正法，这是这辈子当下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坚持修行坚持戒行、善行、修行和大愿这几个要求，尽量去做那争取这一世能往生，或者，至少在修行方面能有个更高的境界吧。这种机会这种机会，如佛经前面开经偈里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是发愿这个事儿，发愿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没有发愿的话，没有大愿，或者没有至少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后面你学到了什么都没有不那么对你的未来也不会有什么太起正面的效果，可能最多就是福报而已，然后下辈子做一个有福报的人，富贵之人然后呢？福报消耗殆尽了，又得下去所以还是当下好好修行，这才是关键下一个问题，莲花一二二，莲花一二二，我是不建议在家人做这给鬼施食的这个事儿因为我见过一些人是，做了之后反而遇到一些难缠的鬼这是事实佛经是佛经，它功德的确很大但是呢，你做起来操作起来也有一些遇到一些个问题它有一定的危险性，也有人说了也书上说有人施食的时候呢，他心里想着要下雨了，得收衣服所以，那个收到食物的鬼在那里，食物变成了棉花因为他要收衣服嘛，衣服都是棉花生气的做的所以，然后呢就开始恨上这个人鬼是没有什么你想象那么讲道理的，鬼比人这。鬼和人相比，根本就不讲什么那些个道理。你愿意给他，他收着，但是呢，对你有没有感激之情，都是另一回事所以我是不建议做这个，在家人做的因为在寺院里是可以做，寺院是有护法神保护，还有，师傅们念经这个都有一套有仪规你在家人就是有些难守，而且也很难保证你的心是清净的，这也是很重要一点，你看写这么多，无非就是为了功德嘛，功德。事实就是为了功德嘛，你看，也甚至是可以说是用小部分的钱 很小的钱想换取很大的功德，啊，是不是啊？有这样的念头啊，光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已经功德开始打折了。所以我是建议还是大家做，放生之类的啊，看得见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世界的众生，你帮助他啊，轨道的那些个众生啊，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少接触为妙啊，少接触为妙，不要和那些个你看不见的就和他们那些个众生再结什么缘啊。虽然普度众生是我们的大愿，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啊，选择性的度啊，不需要度和我们境界差距太大的啊，没有缘分的众生啊，还要度，还有结心缘再度啊。你就算有这个大愿，也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做这个事儿，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个时候和很多鬼众生、鬼道众生结缘，这个我是不建议所以从这个。业缘的方面开说也是一个事儿，还是就还有就是个人的心的清净程度危险程度这些个都是综合考量的情况下，在家人还是有钱就多去寺院做点事儿多去寺院，还有多放生这些个在你看得见的没什么危险系数的，没什么危险性的事情上多做点好事而且我们都是资源有限的钱什么都有限，一份钱只能干这个事儿，就干不了那个事儿。那就干点确保的确有功德，而且没有什么后遗症，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些事儿多好。好了，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吧。当然，你愿意做实施的话，按照仪规，严格的坚守愿意做那我也不反对你愿意做就做只不过怎么说呢？我也不说什么做了之后万一出了什么事自己负责这些个事儿，那肯定是自己负责了。这不算是恐吓因为我是见过一些人，事实多了反而身上带着很多，身后跟着很多那些个鬼有一天他忙着不事事了，还不让他睡觉呢，夜里还得不让他睡觉，必须把那个事干完了才行，甚至有时候，人家出差几天没做到外地没做那些鬼还折腾他的家人，因为家里家人才是不做的但是还折腾他的家人，必须让他做因为鬼是不跟你讲什么道理的，鬼就是在这样的，这样的众生所以不要跟他们讲什么，我是建议能远离就远离不是因为你学了佛了，什么心才变大了，你就可以对那些所有鬼都拥有很大的免疫力，这不是你的修为到了那个境界一直处在慈悲心的状态的时候，才能让那些鬼对你不敢起恶念，或者说在活菩萨的加持下、保护下在这样。这样的事实也是可行的，但是我们普通人有很多的欲念，有很多的妄想，还有甚至对功德的贪图之心什么的，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对鬼来说，引过来的鬼当中也会有一些不好的所以对危险的事咱们不做咱们我教大家都是很安全的没什么问题的，做了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些个事儿。所以传法的人不能教那些个有难度系数的，或者说有危险性的，等出了问题你也不会跑去解决，那你教这些干嘛呢？是不是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做这鬼事实什么的，还甚至有人说是还什么去也帮助地狱众生怎么样这些这些我是不建议做的咱们就做我们在看得见的世界的好事就够了。下一个问题，HFFHI。这个世界有很多随机事情，所以我强调佛菩萨保护你命运的重要性。你有了大菩提心，佛菩萨保护你的命运不受这些个意外事件干扰，你所受的痛苦都是你命运里该有的，这才是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没有大菩提心，这个世界有很多随机事件一直在发生，这也是设计当中必须有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嘛，人就是随时随地产生妄想，然后去追求自己的妄想，做点坏事什么的，人就这么下来的所以你没有大菩提心的情况下是很有可能就受到这些意外事件的伤害，意外在命运之外的，还有一些个小意外大意外的很大的意想不到的那种什么大的战争这些个还是在剧本里还是会注意一些，但是呢，一些小概率的意外还是会经常会有。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伤害了别人，还恨上了别人，还想报复的人，如果这个小女孩她的命运不受这个保护的话，她有可能会遭到持续性的伤害，这没有办法，这就是众生轮回的这个事情，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嘛，尤其是这个， 下行文明里哈，上行文明里是神统治下啊，由神的统治下啊，做坏事是很快让他得到惩罚的。但是呢，在下行文明里，不做这个事儿，不是神来直接统治的，所以让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幅提高，啊，所以，出了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啊，只要你不是修行人的话，啊，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儿，那命运里的也是有的，也有很多是这种意外事件，那也没有办法，那还能怎么办呢？而且你想因果，我们讲因果，因果那因最初的那个因肯定是有这个最开始的那个段吧？那第一个人第一次有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这个最初他这个是命运里吗？他也肯定没有，一开始他没有这个业的话，肯定也写不上去，纯粹他的习气和他的那个信念，做了那个坏事嘛，啊，所以这个随机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怎么说呢？对普通人来说是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这只有。有大菩提心，或者哪怕是你有出离心的话，至少前期修行会佛菩萨会引导你，啊，后面开始有需要发大菩提心的时候，你不发大菩提心，可能就人家就佛菩萨的帮助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有了大菩提心呢，后面的命运剧本里基本把这些意外事件都给你挡掉，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好好修行，可以发大菩提心就发大菩提心，先让自己。远离这种意外事件，这是很重要的。下一个问题，QUDY8NA。哎呀，预言这个你看看就可以，不要信以为真呐。你很久以前就开始什么2000年是文明结束啊，后来说是2012年呢，又到什么2025年呢，说来说去也就那么一回事就算有。那病毒再严重80亿人里，它能带走3-5亿，那就已经很厉害了，像中国这样疫情管控的好的地方死亡概率还是比较低，你要说什么极端地质灾害，什么海啸之类的，把中国沿海推了，这种大的事情吧，就算真发生，我也不敢说，因为说了那也是泄露天机所以这个预言的事我就不说只不过从。文明的这个现在大国博弈中的人为的这个灾难美国放病毒，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能对付中国，那只有放病毒了，也就只有放病毒中国不可能直接进行快速的报复，因为你想找个证据什么都很麻烦，人家一开始一直抵赖了，所以还是怎么说呢面对大的灾难，能做的还是只有多积福报，多好好修行说不定。真的有大灾难的时候，佛菩萨会提前提示你，让你跑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好好当下，好好修行就够了。还有预言能力，这个也是，有些是上面就是给你的像允许你做一些这个事情来提醒人们让人们提前做准备或者说少点上来。这个准备也不是让你跑而是从心念上，希望从心念上改变自己，多做点好事，少做坏事因为这个。灾难，大的灾难都和人们的这个信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也未必是，未必都能起效果。所以说，大的灾难能不能改变，这个，大的大范围的是改变不了。但是呢，你就算处在那个大灾难的地区里，你自己能不能跑出来，这个是能改变的。只要你的福报够，好好修行了，肯定有办法让你跑出来了。佛菩萨肯定会，你求佛菩萨的肯定会想办法让你离开的离开那个地方，会提前会提示你的，有这个就够了其他就不好说了。下个问题，FLPHM，业力和能力的问题，你磨练能力，你我就总合起来回答磨练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也在你的业当中，给你的学好的剧本里。你几岁到几岁之间，你会，认真的去学习各种知识这也是在剧本当中，有些孩子该上学的时候他不学，他天天出去玩，这也在剧本当中，比如说我上大学，就是希望家里都希望能正常毕业之后找个好工作什么，但是我上了1年半就跑出来了，这也在我写好的剧本当中的，所以你好好学，好好努力学习，这也是剧本中的。不好好学也是剧本中的。至于成功，这个能发大财，这更是剧本当中写好的。只不过你取了这个财之后，你怎么运作这个是如果 中间有什么突发事情或者什么，你的心态突然改变了，发了财之后，知道这个钱应该怎么用啦什么的，然后就多做好事啦，多布施啦，然后去正当的去求财，说不定能维持下去。但是如果是这种胡乱的搞，说不定就很快就败掉，啊。还有业也是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意愿，也在起效果啊，就是自己的愿，这个是根据你的福报来定。你有足够的福报的时候，你发个愿，我想这辈子要好好学什么，那你根据用你的福报给你提供这个环境啊，给你找好师傅，这个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福报很少，或者没福报，更多是欠要来还债的，那可能这辈子你想做的事根本做不了啊，基本上这一辈子都在还债当中。所以你能磨练某个能力，那首先前提是，有这个福报之后，再有这个学习的意愿，然后就会出生的时候给你写，这剧本里这么写，那这辈子就会，好好学习这个能力。那这辈子培养的能力，下辈子有没有用？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还是有用的啊，像那个什么贝多芬啊，人家都听觉都失去了听觉，他能写作，他8岁就开始能作曲了。这都是上辈子已经在音乐方面已经修炼了很久的人，就是专门玩这个的，所以很多一些天赋，所谓的天赋啊，天才般的那些个人，都是上辈子已经在这方面练了很久的人，所以说，你这辈子学的啊，下辈子还是会对你起效果、起影响啊。但是呢，如果你去天界的话，这个人间的很多知识都没什么用啊，还有你在这个世界，你所谓的心智，跟人勾心斗角的这些个能力。那这到了天界都不管用的，也可以说不需要的啊。但是这个能力本身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培养这个人王这个职业是从凡夫开始培养，就是从这里开始，这个训练这个政治家的思维能力，这个不是什么人都想当政治家、想当皇帝就可以当得了的，什么时候该怎么做，这个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你。在困境当中怎么做，顺境的时候又该怎么做？怎么管理这下边的人？这些都有一套方法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学习的。这个，靠什么禅呐？这个教职业和他们的学习要复杂得多，要难得多啊！所以要就前面开始凡夫阶段开始要培养啊。所以书上也是这么写了，我在书上了。下一个问题，3NNN。3NNN，刚才这个好像录到了吗？录没录到啊？我不知道啊，那我就重新说一遍吧，就是须弥山的问题啊。须弥山是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上面四天王天，还有上面这个倒立天吧，这三个天穿在一起的中间的柱子啊，所以银河不是须弥山，须弥山是穿透银河和我们这个小世界和上面世界联系的那个柱子啊。所以我们看那个黑洞的部分，就是那个须弥山穿下来的啊，那个穿透我们这个世界的位置，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个须弥山的山顶地是天宫啊，所以须弥山不是什么银河系本身，而是把银河系穿下来和上面世界联系起来的，连接起来穿在一起的那个柱子啊。下一个问题，卖花香啊，158。修行之后脾气变大了，你能看到这个自己的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在这个生活方面对周围的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自己学佛之后了，反而对周围的人要求越来越高啊什么的，以至于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和支持，这都是修偏了，就是怎么说呢，不是一个正经的修行人的态度。你修好了，应该和周围人好好相处才是，周围人也知道你学佛之后变好了所以至少相信佛法是好的信不信是另一回事，起码相信从你的身上看到佛法对你的改变，从而相信佛法对人是好的，这样才是正常的好的修行人，如果你脾气变大了看不惯周围的人，总是想说这个也是一种心态以前是不敢说的，以前是不敢说，但是学到一定程度，修到一定程度之后，有了。产生了这种自信心，而且，开始把事情或者人看得不那么重，也就是说，你不再那么执着于你和周围人的关系了， 就是也就是和你母亲呢，你不那么执着于你和你母亲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很执着的话，生怕伤害她啊，从而破坏这个关系。但是呢，你在心里是已经不那么执着了，也知道啊，这是，周围的所谓的亲人也只是比陌生人多了这所谓的这个什么血缘关系而已，都是有缘众生的一种人。有了这种认知的之后之后呢，就会有可能会直言不讳吧，啊，对别人看不惯的就直接说啊，实在不行也可以骂啊，骂父母有果报啊什么，这些个另一回事啊，反正你的心态到了这种程度吧，就是不那么注重于关注这个周围人的关系了啊，毕竟这个关系都是，无常的嘛，该变的时候变，该分离的时候分离，不执着是好事啊。你说怎样降服这种嗔心？啊，你怎么说呢？那平时多念大悲咒啊什么的，有嗔心很正常。你认为你有嗔心，你能看出来，这已经很不错了，有嗔心啊。但是开始升起来的时候，你能观察到的话，你最好远离当那个环境啊，先离开。你觉得，你要跟母亲怀有生气啊，那就离开她啊，先离开一段时间，出去转一圈，然后再回来，好好想想要不要再生这个气。你即使能离开的话，那也是能解决的一个好办法。你说马上把嗔心降服，这个不可能的。你平时多念咒啊，这个需要靠长时间的修行。但是呢，至少当下开始升起嗔心的时候，观察到了，然后选择离开，这个能做到吧？好吧。还有啊，如果你真的对他觉得过分了，那只认认真真的道歉啊。作为母亲，应该是不会太过于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的。和子女之间吵架，一般家里人不是父母都不是那么。所谓的什么受到很大伤害呢？一般不是这样的，都过去了就没事了。那么下一个问题，猫猫音，上班一坐3小时有几个月，但最近发现脚上血管变得粗大了，有些静脉曲张。可以说你这个腿粗啊，或者腹式呼吸啊，这个都没练好的情况下硬坐，要不你就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再坐。还有，如果每次都是打坐坐满3个小时，但应该身体应该开始有点变化啊，这个有些感觉才对，后背啊什么肾脏啊开始，有什么感觉才对。如果完全没有感觉，一直在熬疼的话，那你应该控制好饮食，该减肥该减肥，该磕头该磕头啊。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一般多磕头，不练好腹式呼吸都是可以熬过去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是。正常吃饭的情况下，还是磕头吧。啊，如果你是那种专业的修行的，把食物食量降到很低，然后让自己变得干瘦干瘦的，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少磕头啊，然后一直打坐，这个可以。但是如果正常吃饭，每天一日三餐都吃，或者说一天吃2顿啊什么的，那就多磕点头，把这个多余的排出去，还有加速血液循环，这样把这个打坐带来的不好的影响都给化解掉啊。如果光是这样，硬是打坐，每天硬打坐，该吃还得吃，也不磕头，也没有刻意的练腹式呼吸等等，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像这个，血液循环不畅啊，都出现一些病变，这也有可能的。下一个问题，太师傅的小粉丝，佛是可以同时观察到所有众生的，这里不分有缘众生、无缘众生，但是他。在菩萨的境界，他要度的话，只需要度有缘众生，因为只有有缘众生将他发出这个执着，轮回内的执着。在佛的境界上，一旦成佛的话，所有众生的妄想，他是都能看到的。HFFHI，做生意的时候会骗人，那你不骗就可以了吧？你不说，有些话不用说的，你不说等于并不是等于是骗人了。你说你这赚7、8块钱，你不用告诉人家的吧？很多，你看那个，商场里卖的东西哪有写上原价的或进口价、进货价的？他们不写，我们也不去追究那个问题。现在还有网上可以拿手机查拼多多啊什么的，看大概价钱是可以的。但是你自己嘴上不说，这不算造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告诉别人我挣2块钱是这些个话。你不说就完事了，会有报应吗？那可能未来你买东西都也有可能被这样骗吧，但是呢，这很正常，咱们就不要纠结这些个小事 啊，这，人家买东西肯定知道你在赚钱啊，至于赚多赚少，那只是，没有完全超过他的那个心理价位的预期就可以了。就看你自己的把握吧，啊，这个不能算什么大业，我也不能叫人啊，在生活上正常的工作都不做了，啊，卖货的就会有这些个事儿，所以说，以前也有老人们说啊，这卖货的商贩连父母都骗，这很正常嘛，人家出来卖这个东西，那肯定是会有这个水分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你也不用过于太在意啊。啊，下一个问题，509，究竟需要多想、多思考、想象之类的吗？当下情欲欲望升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快速熄灭的方法、咒语之类的？啊，需要的。修行的目标是把你的脑子里的多余的想法都灭掉，多思考是让你多思考正法，啊，并不是脑子里一直想想想啊。修禅定就是把不去想才能进入禅定境界。当下情绪欲望升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快速熄灭的方法？咒语啊，如果是你说的淫欲的话啊，多念大悲咒吧。还有，不要指望呢能马上就灭掉，这不太可能的。你多做功德，求佛菩萨加持，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个欲望和这个情绪，这是有效果的。但是呢，它都有个修行的过程，不是说我淫欲起来了，随便念个咒，马上就淫欲就消失了啊，这个不太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修行，所以，咱们也不要老是对这个情绪啊、欲望啊持那种负面的心态啊，这都是本来就存在的，你意识里一直就存在的这些东西，它自己发作出来的，你观察到了，然后是，有这样要灭的欲望啊，这就可以了。那下一个问题，玄参参，说富贵包住背后，后背这个脖子这个地方的嘛。这个一般磕大头加上睡觉时候不用枕头，我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拉平的啊，所以不用太在意。尤其是小孩子的话啊，这骨头软更容易拉平。但是这个小孩子让他不带枕不用枕头的这么平躺着好好睡觉，可能有点难吧。但是如果你作为父亲带着他一起，父母一起每天磕几十个头啊什么的，慢慢开始练，这个是可以的吧。下一个问题，这个靠衣服判断人家在地底下边世界的人，靠衣服判断他是不是地府的公务员，这个至少我猜不是，公务员不是这么来的啊，公务员不是从鬼里卷吧的啊，公务员是，需要哦，需要怎么说呢？他也需要一定的福报和愿力，然后到下边之后呢，下边人认可他啊。一般并不是你死了变成鬼了之后，在鬼中选拔，这个很少有这种情况，都是提前的。所以我们看民间的故事也是，在阳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接触了，让他到下边当公务员，这个一般都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公务员他的福报级别是比那个正常的鬼要高很多的啊。你想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样，能当官的人。哪怕当个村长，那肯定比普通的村民有更大的福报吧。所以一般到了下边之后呢，再开始积福回向给他，然后呢，他想做公务员，这个有点难度啊。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这个事儿，但是一般有点难，所以都是提前开始准备的。那么你给他，你在这里做功德回向给他，他在下边过得好了，然后还有个学校去那里学佛法，然后劝他早点解脱啊。早点至少投胎到人道，这样就够了。有些像前面一些有人说的问题，做了功德回向之后，在下边那个亲人又开始过上在那边过上了好生活，就不想再不想变了，甚至都不怎么想学佛了也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你还是心里多向你的亲人说你做这个功德是希望他。积了福报之后学佛，在那里学佛，然后投胎到人道去继续修行是这个目的的。你持续的这样跟他们说让他们知道你做这些个目的啥不是让他们一直在那里过好生活的。下一个问题，阿福，没有问问题就是打开心结了，这样很好我的传法对你有用就很好。 就怕说了很多也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有些人就像，把佛法都当着鸡汤文来看，就自己不修行，不修行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如实的做，就坚持做了，就肯定有变化的。下一个问题，长南飞。长南飞，你对生活观察得很仔细啊，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过注意过这些个事儿，你觉得是什么？除夕那一天发生的事对应今那一年的事，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是的确有人在给你这么写的吧，边界菩萨给你这么写的吧，想告诉你，可能你的命运就是已经写好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就像一些故事里也说了啊，那个有人死了之后。去见阎王爷，为什么自己命运这样？阎王爷告诉他，已经用人生当做一些事情，多次提醒过你，但是呢，你不改，所以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故事吧？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在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你所看到的可能不是什么真实的那个世界，希望人们都走向那个修行解脱的大方向啊。因为这个世界设计的初衷就是这个啊。下一个问题，动物给人托梦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动物是不会给人托梦。但是呢，一些个有福报的人，他家宅有那种保护家宅的神，或者他祖先会保护他等，这些个神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啊，你养的什么宠物啊什么的，或者是以宠物的形态告诉他一些个事儿。好让他做一些改变什么的，我不认为啊，动物啊，一个还活着的动物，我给他托梦啊，活着动物死的沉的，不是睡的时候沉的很，他不太可能那个做那种事啊。如果真的能做那个事，那真的动物也成精了啊。不过这个养着宠物很难达到那个境界，所以我还是相信啊，这个是家宅神呐，或者什么祖先呐，在提供保护的那些个神干的事啊。好了，今天回微信贴吧的问题就回到这里吧。